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10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指出，我们不会青春永驻，老年帮助我们迎接永生。教宗鼓励信友们效法圣女雅德维加，为欧洲和平祈祷。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移民与难民事务处发布了教宗方济各的一段视频，教宗呼吁为移民和难民建设一个容纳的未来。法雷尔书记担任梵蒂冈投资委员会主席。东正教希拉里翁总主教离开莫斯科，前往布达佩斯任总主教。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年长者肩负一项精神和文化上的使命，也就是要打破青春永驻的幻想，并向造物主天主温柔的怀抱敞开心扉。教宗方济各6月8日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继续以老年为题的要理讲授，并强调了年长者的这项使命。教宗指出，年长者向前迈进，走向永生的天主，为由上而生做好准备。耶稣说的由上而生，是在圣神内的新生命，让我们能进入天国。当天的要理讲授从福音中耶稣与尼赫德摩的对话展开。耶稣向犹太人的首领尼赫德摩表示，人如果要见到天主的国，就必须由上而生。教宗解释道，这并非从头开始再一次诞生在世界上以求过上更好的生活，这样会是没有意义的重复出生，恐怕会抹去生活经历的一切意义，把它当作失败的实验来消除掉。然而积累了人生经验的生命在天主眼中何其宝贵，因为我们是他温柔爱护的受造物。尼和德摩不明白这道理，疑惑地问道，人已年老，怎样能重生呢？教宗强调，尼和德摩的这个提问对我们极具教育意义。事实上，我们可以在耶稣话语的启发下把这问题倒过来看，发现老年所蕴含的使命。这是因为老年非但不妨碍耶稣所说的由上而生，反而成了使他闪耀发光的恰当时期，消除人们对生命的误解。教宗表明，我们的文化呈现出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即把子女的出生看作是单纯的人类生殖和生物繁衍的问题，然后又营造出青春永驻的神话，使人痴迷于永垂不朽的肉身。老年阶段之所以被轻视，是因为它带来无可辩驳的证据，让我们不得不跟着神话道别。在这青春永驻的神话之下，人们期待能借着科技打败死亡，试图用药物和化妆品来维持体态，延缓隐藏和除去老化的痕迹。讲到这里，教宗放下手中的稿件，语重心长地说，我想到一名睿智的意大利女演员 玛尼亚尼女士说过的话。当时有人告诉她，她该除皱纹了。她回答说，不，别碰我的皱纹，我等了多少年的岁月才等到这些皱纹，不准碰它们。就是这样，皱纹是经验的象征，生活的象征，成熟的象征，走过旅途的象征。不要为了变得年轻而去动皱纹，那是外表显得年轻，重点在于人品，重点在于内心，而心灵如同好酒的酿造一样，越沉越香。此外，在终将一死的身体内的生命，就像某些艺术品那样，呈现出未完成的美妙。事实上，尘世的生命乃是开始而非完成。我们出生在这世界上，恰恰是如此。我们永远是真实的人，但是为了守护我们生命最珍贵的部分，保护它完好无缺，并达至满全，这生命却是太狭小的空间，太短暂的时光。信德有助于我们领悟天国的福音讯息，让我们看见天国，我们能够真正看见我们满全的希望快要实现的许多征兆，从而在我们的生命中带着注定享有天主赐予永生的记号。年长者向前迈进，走向中向，走向天主的天国。年长者带着他积累的人生智慧向前迈进。老年不仅帮助我们打破青春永驻的幻想，还能使我们向造物主天主温柔的怀抱敞开心扉。谈到年长者的温柔，教宗说，你们看看祖父母如何凝视孙子孙女，如何轻抚孙子孙女，那份温柔不带一丝人的磨难，因为他已经胜过人的磨难，能不求回报的给予爱，相亲相爱的关怀。他打开一扇门，让人能理解天主的温柔。我们不要忘记，天主圣神就是关怀、怜悯和温柔。教宗最后再次放下讲稿，提醒众人说，当我们如此思考老年时，我们会问说，这个丢弃文化怎么会觉得老人没用，因而抛弃他们呢？年长者是未来的信士，年长者是温柔的信士，年长者是人生智慧的信士，让我们向前迈进，并以老年人为标杆。教宗方济各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问候波兰信友时，提到了圣女雅德维加的方表，并叮嘱众人为和平祈祷。圣女雅德维加的一生与波兰和欧洲的历史交织在一起。雅德维加出生在匈牙利，1386年2月18日与立陶宛大公雅盖洛联姻。雅德维加在克拉科夫创建了雅盖隆大学，并且把自己的金权杖送给了这所大学，因为他更喜欢木质的权杖。对雅德维加来说，真正的财富不在于尘世俗物，而在于他与弱小者的相处。提到圣女雅德维加，教宗方济各说，在丰盛大典上，圣若望保罗二世指出，因着雅德维加的努力，波兰与立陶宛和俄罗斯结合在一起，请你们仰赖他的转导，效法他在基督的十字架下为欧洲和平祈祷。1997年6月8日，圣若望保罗二世教宗在波兰克拉科夫为雅德维加女王主持丰盛大典，现场人山人海。教宗在弥撒讲道中多次称呼雅德维加为波兰之母，并强调雅德维加女王的威望并不来自王权辉映，而是出于圣神的威能、深度的思想和敏锐的心灵。圣若望保罗二世教宗赞扬这位圣女说， 他将自己的社会地位、才华和所有私人生活完全限于服侍基督。当他必须统治时，他也竭力为受托于己的百姓效劳。鉴于2022年9月22日是108届世界移民与难民日，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移民与难民事务处6月7日发布了教宗方济各的一段视频。教宗在这段视频中敦促众人建设一个容纳的未来，一个为所有人，不排除任何人的未来，尤其是最弱势群体，他们中包括移民、难民、流离失所者和人口贩运受害者。此外，教宗向所有人提出一个直接的问题，把最脆弱者置于中心是什么意思？视频中与教宗一起的还有一位年轻的名叫亚娜的委内瑞拉移民，在教会的帮助下，他与自己的家人在厄瓜多尔重新建立了生活。每个人都受邀回答教宗方济各提出的问题，把自己的贡献、一段小小的视频或一张照片寄发至梵蒂冈移民与难民媒体的网站，或者直接在移民与难民事务处的社交媒体上回答。在准备第108届世界移民与难民日期间，移民与难民事务处将会很高兴收到来自地方教会和其他天主教人士寄来能体现出共同努力于移民和难民牧灵工作的书面或多媒体的见证和照片。依照于6月5日生效的你们去宣讲福音宗座宪章第227条的规定，梵蒂冈成立了投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必须确保圣座动产投资的道德性质，使之符合教会的社会训导。委员会主席由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部长法莱尔书记担任，成员都是高知名度的专业人员，任期为五年。正如宗座新宪章所阐明的那样，该委员会必须依照教会的社会训导确保圣座动产投资的道德性质，同时评估投资的盈利性、适宜程度和风险大小。在莫斯科丹尼洛夫隐修院召开的俄罗斯东正教会神圣主教会议6月7日做出一系列决定，对几个管辖区内的权力部署做了调整。在最令人注目的决定中，当属对沃洛克拉姆斯克总主教希拉里翁的发落。希拉里翁总主教在担任莫斯科总主教府对外教会关系部门主席13年后离开俄罗斯首都，成为布达佩斯和匈牙利的总主教。在一份官方公告中提到，希拉里翁也被免去俄罗斯东正教会神圣主教会议常务委员的身份，以及圣基里路和圣美多地高等研究院院长的职务。俄罗斯东正教会神圣主教会议决定由科尔逊的总主教安多尼取代希拉里翁的职务，安多尼也被任命为俄罗斯东正教会神圣主教会议的常务委员，并享有沃洛克拉姆斯克总主教的名衔。他目前暂时保留欧洲西部教区莫斯科总主教府海外机构行政管理负责人的职务。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今天我们默想的题目是在基督内尽心竭力，读经选自伯多禄宗徒后书第一章一至十一节。圣伯多禄宗徒这样写说：耶稣基督的仆人和宗徒西满伯多禄，致书给那些因我们的天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正义与我们分享同样宝贵信德的人，愿恩宠与平安因认识天主和我们的主耶稣丰富地赐予你们，因为我们认识了那借自己的光荣和德能照教我们的基督，基督天主性的大能就将各种关乎生命和前进的恩惠赏给了我们，并借着自己的光荣和德能将最大和宝贵的恩许赏给了我们，为使你们借着这些恩许在逃脱世界上所有败坏的贪欲之后，能成为有份于天主性体的人。正为了这个缘故，你们要全力奋勉，在你们的信仰上还要加毅力，在毅力上加知识，在知识上加节制，在节制上加忍耐，在忍耐上加前进，在前进上加兄弟的友爱，在兄弟的友爱上加爱德。实在，这些德性如果存在你们内，且不断增添，你们绝不至于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成为不工作不结果实的人，因为那没有这些德性的便是瞎子，是近视眼，忘却了他从前的罪恶已被清除。为此，弟兄们，你们更要尽心竭力，使你们的蒙召和备选来善行而坚定不移，倘若你们这样做，绝不会跌倒。的确，这样你们便更有把握进入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教友们，热爱天主、侍奉天主是我们的本分，是我们一生中最大的荣耀，因为天主会纪念我们对天主的真诚孝爱。爱天主不是光在口头上，更是在心灵和生活中。我们的心如果爱天主，我们必要诚心主旨，绝不迟延，绝不计较得失，绝不计较自己能付出的代价，甘愿为耶稣背十字架。基督的仆人必须是谦卑的、诚实的、忠信的、殷勤的、忍耐的、吃苦的、任劳任怨，即使在艰难痛苦的环境中，仍会信靠天主、等候天主、不失望德。一个热心侍奉天主的仆人必然是一个生命丰盛、活力充沛、慷慨坚定之人。这正是圣伯多禄宗徒在今天读经中鼓励我们的在基督内尽心竭力。侍奉天主的工作是神圣的工作，绝不是做佣工，而是爱教会和主的羊群，关心群羊的安危，不会见危险所致 而撇下羊群逃之夭夭。天主的仆人需要生活出高尚的品德和丰富的爱心，需要具备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更要有坚固的信德。论心神要热切，对于主要忠心侍奉。天主的话说到哪里，天主的仆人就做到哪里。天主的话怎么说，天主的仆人就怎么做。热爱天主，侍奉天主，需要保守我们的一颗心。智慧篇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要保守自己的一颗心，不受世俗的玷染，即使遭到痛苦忧伤，总不能灰心丧志，不要惧怕，更不能远离主，失去信德。我们应知道，天主安排一切，总不会错。早晚有一天，我们会明白，天主为我们所安排的，都是出于天主的圣爱，对我们有益处。我们要相信天主的上智安排，我们只能看到眼前，看不到遥远的将来，而天主是以他无穷的智慧和丰盛的慈爱统筹未来。遇到艰难，我们当不发怨言，忍受试炼，信靠天主。天主赐予我们的望德，使我们刚强勇毅，使我们懂得盼望，等候天主的救援。我们要扪心自问，跟随耶稣是为了荣耀、安全感、声望、万事顺利吗？跟随耶稣是为了满足个人需求、自我实现吗？在福音中，我们清晰地看到耶稣怎样召教他的门徒，跟随耶稣的人是那么彻底、毫无保留地跟随耶稣。跟随耶稣是天主的恩典，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恩赐。耶利米亚先知记载天主的话说，我从永远就爱了你，因此我给你保留了我的仁慈。耶稣是救主，是天主救恩工程的启示者，他同时也是救恩工程的执行者与完成者。耶稣说，除非经过我，谁也不能到父那里去。除了子和子所愿意启示的人以外，没有人认识父。如果我们渴望跟随耶稣，就必须要有为耶稣和福音舍己的精神，要有为耶稣和福音而受苦的心智，要真诚无伪的爱主，如此才能成为耶稣忠信的门徒。我们都记得耶稣在最后晚餐中向门徒们所讲的临别赠言吧，那是耶稣向那些始终跟随他而属于他的门徒们启示自己深情厚爱之心。耶稣鼓励他们，安慰他们，坚固他们，激发他们的信德，预许圣神的恩赐，称门徒们为朋友。他把从天父所听来的一切告诉了他们，在耶稣和属于他的人之间已没有秘密，这是在他和知心好友之间的一种分享。耶稣如何在福音中称呼门徒们呢？他称门徒们为孩子们、弟兄们、我的朋友。莫观耶稣讲这些话时的神情和态度，充满着坚定、彼此的尊重、信赖和亲密的友谊。耶稣说，人若为自己的朋友舍掉性命，再没有比这更大的爱情了。的确，耶稣不只为宗徒们， 也为了我们他的朋友们舍弃自己的生命，因为他爱我们直到永远。我们是他的门徒和群羊，耶稣是我们的老师和牧人。我们依靠这位救主、牧人、朋友的爱，我们可以在深度的信赖中喜乐，无需为生活担忧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耶稣赐给我们从天上降下的神粮，他愿意减轻我们生活中的劳苦和重担，鼓励我们投奔他，因为他已随时准备好要接纳我们、安慰我们。在忧苦沮丧、焦虑迷茫的时刻，在生命危机的时刻，这位朋友坚定地陪伴在我们身旁，他从不食言。耶稣在福音中确切地叮嘱我们说，凡跟随我的人绝不在黑暗中行走，必有生命之光。因着天主的恩宠，天主拣选我们，让我们领受天主圣言，传扬基督福音。凡寻求真理、跟随基督的门徒，必会听从基督福音，践行基督福音。基督福音是我们基督信徒生命的根基，是我们信仰、生活、工作的最高准绳。当我们偏离了基督福音，也必远离了主。热爱耶稣的人必爱慕基督福音，爱慕基督福音不是凭自己的兴趣好恶，实在是耶稣所启示、所教导的，记载在新约圣经，亘古不变。耶稣在福音中论及他的教导和话语说，天地要过去，而我的话绝不会过去，必要实现。每一位教友要热爱基督福音，以爱主之心去读天主圣言，去认识、去施行、去操练，这样才能领悟基督福音所启示的真理，才能真正生活出基督信徒的生命。基督福音记述了耶稣一生的行事，记载了耶稣启示自己的话语。耶稣的话语就是真理，因为他自己就是真理。当我们听从耶稣的话语，实行他的真理时，就会领受基督的真理、智慧、处事为人的原则，活出合乎他心意的基督徒的生活。福音种子本身有能力结果实，而且一定要结果实，但是这果实会受到我们新天土壤的影响。我们该怎样接受基督的福音呢？该怎样让基督福音的种子播撒在我们的心田呢？绝不能让我们的心田成为石头地，长出荆棘，要让我们的心田成为福音的好地、良田，结出30倍、60倍、100倍的果实。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